各位弟子，阿弥陀佛。这两天的冬天的太阳很棒，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菩萨清凉月，可是冬天这样的太阳啊，感觉比清凉月会更好啊。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啊，找到你适当的因缘，就可以发挥到最极致、最完美。今天才知道，原来谢老师啊，今天有后啊，这还有两天嘛，是吧？还有两天后啊，就离开了老师的身份，可是呢，却要做生生世世的老师了。当老师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学习。我一直在去年的法相中导读的课，我就谈这个事儿。我的传承的院训啊，就是师悲教戒，以做天人师当做人生的目标，对不对？然后呢，从大悲心流露出来我们生命的动力。努力的去探讨教学的极限，依戒而住，建立一个这样子菩提心本愿的规律的身心状态。我觉得我大概在19岁的时候读到这一篇东西，就觉得很好。虽然我的人生才18、19岁，可是就感觉有那个百年千年的智慧啊，在那边当我的典范，你看是不是很幸福？是不是啊？我就觉得真的学佛也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有为法，一切都是生灭理。可是到了佛法的浩瀚大海当中，你可以体会到，虽然它的相还是生灭，可是你就会感觉到不生不灭是什么事情。然后呢，等你懂了以后呢，回头再去看所谓世间有为法的生灭事儿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他们一点都没有生灭。生灭的是你取向的心、你不舍的心、你执着的心。而法性呢，法性只不过是一种明白，一种如实知生灭的实相的道理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在谈的唐译本序分的部分呢，就是要舍法。即以非法，就是要舍分别的意思。法相虽然是有为，有为法虽然是生灭，生灭虽然是无常，可是你只要如实知见无常，无常也没有无常的性可得，所以你也不需要另外去立一个无常的法性。所以你只要如实知法相，同时对法性也不会去坚固的执着，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只要善观察任何一边呢，都可以同时做到离一切的分别。我想，我们今天这一段文可以说是大乘中见当中非常核心重要的部分。你们真的可以在这个地方多花点时间在自己的经验当中去体会，真的，会很多收获的，而且每天每次的思维。结果的收获都会不太一样。那我们还是期待下个礼拜就从7点开始，不要熬到7点15分啊，可以让你有更充分的时间。慧真是大概去年还是前年，我曾经在礼拜三的班上要求大家写读书报告，他的措辞文字的确很像我的话，但是我知道他不是背我的文字内容。他的确是从他自己心里面那样思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他也造成坐在他隔壁的人很多的烦恼，因为我讲前面的话，他就跟着讲后面的话，而且的确我也就跟着讲他说后面的东西，因为他几乎可以搭上我思考的那个列车啊，那因为听了很多次，自然而然就会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就看到他一张嘴巴这样跟着我在那边，我大声讲，他小声讲。他是一个可能跟学艺术有关系吧，就是那种跟任何大自然的万物那种相应的那种状态，他能够拿捏跟把握得很好。这是一个用 生命去跟感通啊，有情世界、无情世界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部分啊，只是要加以训练啊，加以训练。你只要给这部分机会，不要太滥用自己已有的长处，自然而然就可以发展出这些特质来的。学佛也不过就是发展你可以有，但是你过去不习惯用的部分而已，啊，让你的生命能够全方位的去发展，而不要局限你的可能性。我想这件事情，我们雷恩大兵大概最清楚了，啊，他越来越体会到所谓的无边无量无数，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要拿掉那些边际的想法，也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没有理由自己要站在格子尺度量衡的哪一个位置不动，没有这件事情的。可是随着哪个因缘，你就会显现某一种特定的样子，可是那是特定的样子刹那无助。所以你从很多的道理，然后不要设限的去体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你都会觉得他有他感通的地方。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其实你会有一种对万事万物的谅解，那种宽容性，如刚才慧真所说的，的确会发生的。这种宽容性带给你是更多自己可以学习发展的机会。好，话不多说了，免得又扯半个多小时以上。那么我是其实很希望今天或者是最多下个礼拜把唐一本的序哈，看能不能圆满。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主要的重点是我依据唐一本的序啊，科分的一大段，就是楞伽王啊，怎么去在佛开示重重无尽法界之后呢，报告自己怎么样修四巡视观，引发四种如是智，达到开悟，然后呢继续用功，即将要证到无生法忍的过程。这过程因为也很完整的理路，其实我们也讲过两次啊，两周的时间了。那么经过一段放光动地的瑞相之后，我们现在的唐一本的序分应该进到了第十五页，进到第十五页，我们就先把经文搬到第十五页，然后呢，你同时间把我们那个佛光山的白话译贯啊，也把它打开，我们应该进到了，没错的话应该是第五页了，对，第五页，对，我要从第五页最后一段开始，我们就先看那个佛光山的白话译贯好了，我们从第五页的最后一段文，啊，来看，因为世尊就看到他为楞伽王作证他开悟的过程，那么他就现出很多的瑞相，那么佛会放光，佛会有很多瑞相的显现，都不是一个小的因缘的事情，所以呢，楞伽王就请求这个大慧菩萨啊，为在场的大众呢向世尊问问题。那么此段呢，就是大慧菩萨接受了罗波那王，就是楞伽王的要求之后呢，他也用他心通呢，观察在座所有菩萨的心念，都知道啊，未来的一切众生呢、啊，都好要啊，执着于语言文字，或者是特定的某一种思考的习惯，经常会啊，随言取义，而自己就困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迷惑里面，执着于类似于外道二乘的见解跟心量，甚或者产生这样念头的时候呢，他会这样想，他说啊，世尊已经远离诸事的境界，是什么原因欣然大笑？种种的瑞相的表现是为何原因呢？那么为了怕自己每一个人都在那边胡思乱想，为了破种种的疑惑，所以大慧菩萨就为上首向佛提出了问题，这也是楞伽王希望他做的事情。我想在很多法会当中同学们呢都会去劝老师比较欢喜，或者是比较聪明的那个班上的同学呢，去向老师请问。同样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呢，他也就向佛问了问题，佛就随即说了：“善哉，大慧， 你怜悯众生为了三世恶见所缠扰。那为什么这边讲三世呢？并不是真的指的是过去未来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而是说当下这一念心，当下这一念取向分别的心，其实呢都不可避免的受到过去习气的影响，对不对？同时在这个时候的造作也一定会影响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每一个当下的心念其实都是三世心理啊，都是三世心的。那么我们既然被习气影响，也不断的在当下造业影响着未来，而我们不自知这样子的牵缠的关系，却以为自己所见所闻都是当然如此，怎么不是这样呢？那么这种自以为是的见解呢，我们就称为恶见了。那么被这种三世的恶见所缠绕，问题是连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子的问题状况，这就是无明心。那么为了使处在这种状况的大众呢能够开悟，特意呢向我，就是指世尊，因为他现在是对大慧菩萨说嘛，特别啊，大慧菩萨就代替大家呢向我问法。那么在座有这么多有智慧的人，为了能够自利利他，能够做这样子的提问啊，他就先称叹一下。我觉得佛陀这样子的在经教文献当中的表现呢，其实很多点点滴滴我们都应该去体会啊，体会。他每次要回答人家问题之前，一定会想讲缘起，然后称叹对方的心啊，称叹对方的心。那么接着呢他就说啊，大慧啊，在场这位勤法的上首大众楞伽王啊，曾问过去一切如来印证等觉两种之意，哪两种呢？法即以非法啊，我想上礼拜你们都知道了。那么现在呢你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后的问法者其实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为什么问题都不一样，在佛的眼中为什么都感觉是问法与非法呢？因为一切问题出于分别，你心中没有分别，你也没有问题可言。我们会取向，我们会安立名言，也都来自于分别。而你对于分别能不能如实知，从你问话的内容跟方式就得见一斑。所以过去如此，现在楞伽王这么问，大慧菩萨代替大家这么问，未来的大众也应当会怎么问，都出自于对于分别的不如实知而问出来的。所以如来这两种异差别之相啊，一切二乘及以外道都不能够如实的解其意。那么大慧菩萨呢，就为了大众这样子的缘故呢，就在当下呢向大家问了，就向大家问了。那么这个就是这边的第一段。好，我们回来看一下经文的部分。经文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五页倒数第四行，佛即告言：善哉大慧，善哉大慧，汝观世间悯诸众生于三世中恶见所缠，欲令开悟而问于我。诸智慧人为利智他，能作实问。大慧啊，此楞伽王曾问过去一切如来印证等觉两种之意，今也欲问未来意耳。此两种意差别之相，一切二乘及诸外道皆不能测。我们的义观呢，大概到这个段落。所以其实啊，在义观的部分呢，我们都有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对不对？你们也应该建立一个这样的习惯，拿起唐译本的序分呢，对文，看到他义观白话的段落，你也就跟着在唐译本当中做段落，然后把它看熟了，多看个几遍呢，你自己也能够像义观那样子，自己看着唐译本的文言文呢，你自己望文就生义，乃至于呢，你可能有不一样的白话的翻译的解释，就体会不同了。那这个还是在义观消文的部分。更进一步，我想我们尔后读成观法师的义观就知道了，他不只是把白话义观串联起来，他还做演绎，他还做书文，对不对？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你们慢慢尔后自己可以再进一步学习的地方。然后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漏漏等的文字啊，你要慢慢的把它结构化，有个升起的起承转合， 那个问题思考回答转弯处，整个那个脉络的，你要能够找到那个寻思的下手处，啊，这是我一直希望你们能够去学到的部分。好，我们继续往唐一本的文言文往下看。尔时如来知楞伽王欲问此意而告之曰，那么虽然是大慧菩萨问，但是呢，如来知道这是楞伽王请大慧菩萨问的，所以他就转向楞伽王当机众。那为什么他所有的回答都要找到个当机众，而不是对大家平等宣说呢？他是要让大家知道，所有的他的宣示呢，都是有特定的因缘力。你听到任何佛所宣说的法相，应当要逆其缘起观察他的因缘。所以呢，他就一定会找到一个当机众，把当机众的缘起先说明了，再说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呢，劝我们起修，啊，劝我们起修，都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底下呢几番，每次只要重宣一次楞伽王的名称，就是他的一个开示的段落。我们看看他第一段，他说：楞伽王，汝欲问我疑因数问，我当为汝分别解释，满汝所愿，令汝欢喜。能以智慧思维观察，离诸分别，善知诸谛，修习对治。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各位把善知诸谛，修习对治画下来。前面我们上个礼拜进到的进度呢，是他楞伽王已经开悟了，开悟就是见到开根本智，根本智的后心就开显入地以后的后的智。入地以上的菩萨就会见报身佛，就会问大乘不共的修行之意。所以这边呢，他其实他的用意佛陀也就帮他点出来了。他会这么说，诸地修习，这个诸地当然是指实地的修行，大乘不共实地的修行的。那么他一定也是印证了楞伽王已经开悟开根本智了，开根本智不应该去走只是速断烦恼波涅盘的路，而应该要长时间的去为众生为利益啊，去清净所知障。那么这样子的教导不是过来人他讲不清楚的，那么佛当然是过来人，所以他就知道啊。当你离了分别之后呢，其实那个心态跟涅盘状态很像，你就会有一种迫切感，想要快一点去断尽烦恼波涅盘。可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有这样的善知识，说啊，你这一念心呢，离了一切的分别，正是恰恰用心时啊，不应当白费了你这么一个闲下来的时间。就像刚才谢老师所说的一样，他离开了一个25年的教学工作，他而后啊无始劫的教学工作啊，正要专心开始工作，是不是这样？你怎么去看生灭？你的心只要不生不灭，向上的生灭都不过只是缘起掉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空相，那个就是空相，那个根本离一切取舍分别的相就是空相。他有心情，有感受，对他有种种的想法，可是他就是空相，那念心就是空性啊，就是空性。然后呢，从我每次都讲，这是以前我在剧场学习的那个以前的那个编导罗北安，他就说啊，我们要练到情感跟理性啊平衡在什么地步，那个感情呢、啊、把眼泪逼出来啊，可是不准掉出来啊，要在眼眶绕一圈然后再收回去收回去。哎呀，那个不是控制情感，而是真的能够让自己的情感呢、啊、在理性的边缘，理性的边缘。那个情感呢、啊、不是一种系缚，而是一种滋润，而是一种滋润，让心地柔软，让你能够异地而处，让你能够异地而处。好，这个是讲到别的地方去了，拉回到诸地修习来，诸地修习也就开始要去体会众生心。哎呀，原来一生一世，包括我80几岁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们也都是走过这个路，或许他们知道一点点的体会，可是没有办法遍满，对不对？那么怎么样能够正真实意义入三昧乐呢？ 对不对？因为无分别智的那种心，那种心的状态呢，是那么的美好，他也不希望离开，可是眼看着众生心有那么多事情是要去做，对不对？怕又会是散乱。所以怎么样能够依住于三昧乐而证真实义，又能够为众生心学习一切所知障清净的善法，这件事情呢，需要无始劫去实践这件事情。而且这种作业，这种功德是为诸如来之所摄受，这种心呢，唯有住奢摩他乐才能够去实践。这种功德的心呢，远离二乘三昧的过失，因为二乘三昧的过失呢，直接直通涅槃。那么涅槃并不是有违法，所以如果你认识不到一切法自性涅槃本来即净的话，你就会离开现前的生灭而另外去找涅槃。当你深刻的观察到涅槃不离本处，对不对？随缘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种依于奢摩他乐而能够去证真实义的二无我性，是的确有其可行性的。虽然是难，可是难行要他能够行。所以接着他说啊，住于不动善慧法云菩萨之地。善慧地、法云地刚好是十地的第九地跟第十地，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证到八地的无生法忍，八地的无生法忍是上品的无生法忍，啊，是法身大士所证的无生法忍。当然初地已经就有少分了，那么一直到八地啊，纯无漏，那个已经折灭一切的有漏，把俱生的我执都破坏掉了，留下来的只是分身法界做佛，干什么事？练习学习事无碍变，对不对？成就佛140种不共的功德，这些都是法身功德的究竟圆满。还有啊，32相、80种随心好等等等等，那个都是不动地以后啊，注意不动，不动就是八地，善慧地就是九地，然后乃至于法云地，让你的业自在、智慧自在、国土自在，得到佛的十种自在。这样的功德到底是怎么实践的？也真的必须一步一步有过来人拉着你的手，陪着你走，你看着他的典范，你学着他的脚步跟着做，然后你有为者亦若是更可以去超越，更可以去超越。能够如实知诸法无我，诸法无我就是把金刚预定最后所断掉的俱生法执也断清净了，也断清净了。这个时候呢，当于大宝莲花宫中啊，以三昧水而挂其顶。这个时候呢，那个华严经也叫做灌顶位，是法王子。这个时候呢，你就在补处做佛了。啊，像观音大士就是阿弥陀佛国的补处佛，对不对？他其实也可以做佛了，可是他就要等他的上师啊阿弥陀佛退位，然后呢，他去补他的位置，啊，做观音如来。啊，那么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说，他随时可以去做补位佛，可是呢，他却分身法界呢，替一切出世的佛呢做菩萨眷属。你不要以为补位佛就是闲闲的，像以前呢，我干过很多职位，在外商公司啊，我最喜欢干的职位就是副理，上面有经理扛预算责任，下面有 supervisor 帮我去执行工作，对不对？我只要当传令兵就好了，而且薪水还比下面的 supervisor 高。对不对？哎呀，爽啊，舒服。可是我发觉，哎呀，真的是这个我们叫做 deputy， 就是所谓的副手啊，其实不是这样干，不是，反而卡在上下中间呢，变成是一个资讯的过滤站，不是。你是做 supplementary， 就是做补充，让它更圆满的。你要让主观的命令能够更圆满，能够让下属往上层的 proposal 更圆满，做一种 liaison， 就是部门之间的一种串联、一种整合、一种 synergy， 一种整合能量的一种功能，这是副手该要做的事情。这是我在职场好久好久以后才体会到的事情。啊，这个就是这样，复现无量莲花的围绕，无数菩萨于中止住。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把所有有同样志向、同样这个不同才能、同样志向的人呢、啊，能够建成一个同所做的因缘网络，那个因陀罗网，要能够透过你的本愿，又透过你的实践，把它建立起来。于是呢，你可以啊，让无量莲花围绕，无数菩萨在中间坐，与诸众会啊，地相单视，就是彼此互相单视的意思，就 communication。经常保持那个必要的沟通，如是境界啊，不可思议。佛法那种网络沟通的那种要求程度啊，那高到不是现在资讯网络可以想象的事情。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好，我们看看义观怎么说。在第七页，这个时候呢，佛对楞伽王说啊，楞伽王，你难道不曾看过？哎，不是，对，第一行，当时夜叉王啊，更着种种的，第六页才对啊。第六页第二段，这个时候呢，如来知道楞伽王欲问之意，便告知曰，楞伽王，你欲问之法就快问吧，我会逐一的为你解释，满足你的愿望，使你欢喜，能够以智慧观察思维，远离一切的虚妄分别，善知诸谛的境界，正得真实之意，入于禅定之乐。你看嘛，正真实意义是观，入于禅定之乐，那是直，都是一定直观双运理。好，唯诸如来之所摄受，安住于极静之乐中，远离二乘禅定的种种过失。什么过失呢？只着急的断烦恼，对于与断烦恼无关的事情呢，一概都不太关心了。可是你已经调伏了分别生的我法二执，啊，有分别起的烦恼障已经不生了，你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急的事情？你发觉，你应该更深刻的去体会一下这些烦恼都怎么来的，都怎么来的。你每次啊，只要去试着做做看之后呢，你发觉，哎呀，原来你的能力啊，在很多的世间尘劳事上呢，其实是有匮乏的。啊，虽然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放轻松就可以做。可是，在轻松的过程当中，轻松是禅定乐，对不对？还要正真实意嘛。你在禅定乐当中胡说八道，对不对？那不对。浪费别人的时间，抓不到重点。你能够在禅定乐当中放轻松，随心所欲，但是不逾矩，凡讲话还都能够 hit 打到重点，对不对？而且那个整个思考的结构啊，脉络升起啊，是宛然，人家一听就可以跟得上你。啊，这是需要练习的啊。那么，但是呢，二乘的禅定呢就没有这种能力啊，他一昧的啊。就往秘境定上走。如果你能够远离这样的过失，达到大乘定的一种特色，这个时候呢，住于诸佛菩萨之地，能如实知诸法的本无自性，这是法空正见的最极致。诸法本无自性，这个法者还包括清净法在内，包括佛法在内，佛法也是无自性的。因为无自性，所以它可以无量无边随缘的展现其可能性。啊，你能够这样深入的体会一下。这个时候呢，楞伽王承蒙佛之应邀啊，应允啊，基于清净光明如大莲花的宝山之顶啊，从坐而起。从坐而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坐上啊是不动的。每次只要啊心有了一个跟佛的相应事，你一定会看到啊，这些上首菩萨弟子啊，一定会从坐而起，偏袒右肩。为什么要偏袒右肩？轻拉起来，准备被送啥？被做代志啊，对不对？啊，你是被送给我送啥？是不是这样呢？该要做什么呢？准备要开始动他的手脚了。啊，从坐而起，为众多才女所围绕簇拥，这个。指的不一定是真的一堆的这个宫女在那边跳舞、啊、那个才女者、啊、就是我们需要适当的修持包装庄严，对不对？都要有一些眷属功德，不是直拉拉的嘛，对不对？对，我们的确吃饭就只是吃饭，把它吃饱就好了。可是你的饭是不是直接从锅子大家用手去抓就好了？也可以了。可是一个文明的气氛呢，就会怎么样呢？分发到每个人的餐盘上去嘛，每个人用餐具去用嘛，对不对？而且呢，先吃什么，后吃什么，的确有味道上的差别嘛。 你要先吃比较浓淡的，你一开始就麻辣锅先上来，大家先喝个五碗，往后的东西就吃不下去了嘛，对不对？哦，原来这些东西都要有一些的重庄严的因缘啊，慢慢吃力成就。顿时又化作无数种类颜色的花，种种的花香、墨香、涂香，即以床幡、冠佩、璎珞等等种种世间所未曾见的装饰，又变化作欲界之各种的乐器，超越于诸天龙神及月神钱达婆之所有者。钱达婆就是天龙八部当中主要以奏乐为主的啊，他是这个佛身边的月神。也就是说啊，你要音声美好，一切的因缘美好，让那些啊只看热闹不懂的门道的人也听了能够摄受，对不对？好，这些事情都是在菩萨方广经当中特别会有的文法结构。那么更变化出啊做十方佛土以前所曾见过的种种乐器啊，就是引经证嘛，你要引出啊过去佛曾经怎么说，这本经怎么说，那本经这么说，这不论这样子引证，对不对？你要引证很多来庄严你现在的命题。再复化作啊大宝罗网。什么叫大宝罗网？让你所讲的东西的环环相扣，各个有关系，在你所讲述的东西当中没有单独的独一的命题存在，没有，任何命题任何文字的叙述都是跟过去所讲过的未来当讲的一定会有关系，不只是直线的脉络呢，乃至于横向的关联都是要去观察的，改覆于诸佛菩萨之上，对不对？这些呢都是他们所呈现出来我所体会得到的事情。又化作种种上妙的衣服，并树立在起床幡以为供养的状态。床幡呢就是一种用我们现在的科技来讲，就是跑马灯，对不对？你要有个提示的跑马灯，告诉我们说现在的主题到哪里，对不对？像我们讲经论说法的法师就是说，底下呢分作三科，第一科是什么，第二科那个意思就是标题法句的科判啊，那个缘起的命名啊，底下要讲什么，你先标指了，标举之后呢再来征问，再来表列，然后呢再来一个一个略说，再来广说，对不对？那每一个这种标题就是床幡啊，让大家有个脉络，哦，今晚被攻击啊，今晚被做贼啊，对不对？做完这一切之后，楞伽王啊即身至虚空啊，有七多罗树高啊，那么高，那么在虚空中啊又变化出种种的彩云以作供养，并奏出种种的音乐，音乐声呢自空中而下，环绕下席啊，环绕下席，这就是庄严事儿。所以大乘啊特别，因为其实南传的比丘他们都习惯独修，虽然也共同在一个法会当中听闻佛说法，可是呢修止观的时候呢是各自家行的，不像咱们汉传呢排班，对不对？排班，然后呢用法器用梵拜，然后呢引着每一个佛子呢去依着板眼呢去动作。这件事情呢当然呢独修很庄严，我们也绝对会有独修的时间，可是你有独修的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的正念，你也愿意啊迁就去听去看别人怎么做，而且学着去配合。如果你练习过合唱就知道了，合唱重点不是把你的音唱准了就够了，你还用耳朵去听你的 partner 不同音部的人他是怎么唱，互相关照，有没有？你把这种东西弄好，否则呢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那这个乐团呢奏不出美好的音乐。汉传佛教在这个地方啊，还有藏传佛教在这个地方，其实应该讲大乘佛教在这个地方特别重视，特别重视。我讲呢这也就是应该要看看到底佛法是不是慢慢从独修发展成这样子的，其实不是嘛，当时佛就是这样进行的嘛，对不对？他的他心通，他的六种神通都在观察每一个众生心的状态，关照着所有的缘起，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当平衡次第升起的脉络，是不是都这样？这个是一个应该要去看的事情。好，我们把 白话一贯放在这儿，再看到唐一本序十六页最后一行三个字啊，说五个字，于是佛又呼楞伽王说，楞伽王啊，如起一方便行住修行地，复起无量诸方便行，汝定当得如上所说不思议事。我跟你讲啊，过来人一看就知道了，他一看楞伽王啊做这么多的庄严事，就知道他这个心，这个人心细，的确是一个做国王领众的人。你看啊，他起一切方便行住修行地，方便行是为了要摄受他人嘛，住修行地是自己心里面真的要老老实实的用功嘛。那么这样的做之后呢，复又升起无量诸方便行，你看，就是我经常讲了，那错了就改，不会就学，你一看到有任何状况的变化，你马上又随顺行，对不对？哎呀，就看到这样的人呢、啊，心性就是一个菩萨，就是个菩萨种性的人。汝定当得如上所说不思议事，什么不思议事？佛菩萨所示现那种金刚预定的自证圣智的状态。那么这种不思议事呢，究竟能够成就如来位的？所以他说啊，处如来位随行应物。你看，随行应物啊，就是已经证二我的圣弟子，他可以随行，随行就是随众生心呢、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可以变化所有的状态，不会自己啊卡在一种状态底下，对不对？我就这一套行走江湖啊，不会。如所当得一切二乘及诸外道梵世天等所未曾见，因为他们都还是声闻弟子啊，所以他们很难思议到这种状态里。尔时啊，楞伽王蒙佛许已啊，即以清净光明如大莲花宝山顶上啊，从坐而起，对不对？开始要去，既然佛这样讲了，他就要把这样的功德呢，的确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得到。那么呢，他就幻化出诸才女众呢，围绕在身旁，化作无量种种色花、种种色香、墨香、涂香、床幡、掀盖、冠佩、璎珞及于世间未曾见闻种种圣妙庄严之具，又复化作欲界所有种种无量诸音乐器、过诸天龙、钱达婆等一切世间之所有者。你看啊，他用类似像世间的形象，可是呢又超越世间之所见、之所闻、之所有者，有没有？就是啊，我们说啊，我们做事情呢、啊，佛弟子啊，尤其大乘菩萨，要有世间事，但不能有世间情。你要用出世间的见去成就世间的事情，所以你这种做出来的那种气氛呢，那种气质，哎呀，宛然类似，对不对？很类似我们世间人做的事情，可是呢，很所未见。我没有看过人家是这样做的，你怎么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你怎么可以从那个角度去做？那我们现在的白话呢，就是创意，对不对？创意第一个，那是 origin， 那种原创性的东西。那原创性难道它是无缘而来的吗？那个因缘不是我们世间人可以思议的事情而已。你这样子啊，才会让世间人觉得，嘿，里面有门道，对不对？所以从原来的看热闹呢，变成想要去学习门道，引人入胜。又复化作十方佛土习所成见的诸音乐器，于是呢，就把过去的十方诸佛所做的事儿、所表演的方法，又再重新复现一次。又复化作大宝罗网，又把它关联起来，遍覆一切佛菩萨上，复现种种上妙衣服，建立床幡以为供养，作是事已，即上升到虚空当中，高七多罗树，与虚空中复育种种诸供养云。为什么要上升到虚空当中？无所依，视线无所依，视线无所求，视线无所得，就跟日处虚空一样，我没有住处啊，却可以散发无边的光明，对不对？因为你只要有住处，比如说了，我的屁股啊，只要坐在这个椅子上，我力量再大，我什么都搬得动，我就搬不动什么，自己的椅子。我是一个太阳啊，太阳因为无住处，所以可以遍照360度，对不对？如果它有住处，它住处的下方就是黑暗，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无所依啊，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日因为处虚空，所以可以遍照，日光能够遍照。所以当他准备真的要讲真正的大事的时候呢，一样就上升七多罗树高的虚空当中放大光明。表法的意思也是这样。然后呢在上面呢富裕种种诸供养云。因为呢太深的智慧啊，我们这些死老百姓呢很难一下子都懂。像这么好的太阳，然后呢又有比较凉的温度，哎呀这刚刚好，对不对？那个比较凉的温度对太阳而言就是供养云，挡在我们太阳跟我们的受用之间，对不对？不会直接受到骄阳的炽热的迫害，又可以感受到骄阳的美丽，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让它变得更柔和，更让我们的众生得受用。那么作诸音乐从空而下，啊，空就是什么？没有我所，啊，完全无所求无所得，应着这个因缘这样流露出来的。即作第二日电光明如大莲花宝山顶上。为什么是第二日？因为是在佛前说法，佛是第一日，那在佛前趁他的加持再做佛法表述的，当然就是第二日了，对不对？那么像什么是第二日？老实讲，月亮也是第二日，月亮自己本身没有光，对不对？它是映照着太阳的光啊，再反射到我们地球上，我们看到，哎呀，月亮有光，像现在是差不多，现在是什么初四初五，对不对？哎呀，昨天我就看到月亮，对我笑，为什么呢？就是一个弯弯的眉毛，就这样，好吧？不是弯弯的眼睛，就是笑得好开心。那旁边有个人说，哎呀，那个眼睛眯成这样子，我说不是，那是他微笑的嘴巴，眼睛根本看不见了，就看他一个微笑的嘴巴，就这样。啊，你就感觉到，那他的光是他自己的吗？不是，是太阳的光。那么不是他自己的光，却有如太阳一样的温暖的光，那是第二日，对不对？啊，一样的这样子的，如电光明这样的显现，在大莲花宝山顶上欢喜恭敬而说誓言：我今欲问如来二意。如是二意，我已在过去呢问过过去的如来印证等觉，彼佛世尊已为我说过。我今也要问于这个意，唯愿如来为我宣说。啊，那你会说这个学生真的不受教，过去问过了，佛也为他讲过了，今天你还问，你是找茬吗？你是为了考试吗？当然不是，为谁问的？在场没有听过的人问，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一个当老师的心呢，不断的反复再重新学习的态度。当你啊不断的去体会各种不同的角度的问题跟思维的方式，然后你反复不同的用不同的因缘跟角度再重复反复学习过去你以为自己懂的东西，你的体会不一样，你的体会是不一样，这就是一个表现。那他当然也可以说把过去从诸佛那边问来的答案的笔记，你改看啊，你干嘛呢？不会啊，既然眼前有现在佛，当然请现在佛再说一遍嘛，对不对？何必看我的笔记干嘛？对不对？那么等现在佛说完之后呢，他的笔记啊就会有增上的效果，否则别人也不见得会信，搞不好那是你自己写的啊，你托古佛去说我不信，我就请现在佛说嘛，说完之后呢，古佛也是这么说的，未来佛也是这么说的嘛，啊，这样去印证。我愿如来为我宣说，世尊，变化如来说是而已，非根本佛。根本佛啊，说三昧乐的境界，不说虚妄分别所行。什么叫根本佛？根本佛就是法身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佛法也是。但是呢，这种佛法是指化佛所说。世尊的佛法，四十九年所讲的佛法，当被弟子结集成文字的时候，他就已经变成是化佛所说，非根本佛。什么是根本佛？根本佛也是我们学习到化佛所教导的，我们也如佛一样去实践，再从实践的菩萨口中宣讲出来的经验， 这个经验又应可三世十方诸佛的话语，这一种说法是根本佛所说三昧乐的境界，不是我们今天在文字世俗教相上虚妄分别所行的境界。各位懂我意思吗？当然了，我读这一类大乘方广经有我的体会，我可以这样去体会，我可以这样去报告我的心得。那我你们也可以不听我这个报告，你们自己去读，对不对？你们自己去读，你们就有自己的解读嘛。那当然谁解读都可以是对，都可以是对。可是如果你愿意静下心来，哎呀，欣赏一下别人可以这样去体会，对不对？然后呢跟自己的体会不对立啊，对不对？增广你对于这个文字体会，看到自己的盲点，见到原来可以体会学习的可能性，这个会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陷在名相上的虚妄分别所行呢？为什么不去实践，那以至于从自己心中流露出自己的经验谈？经验谈又不放肆，你还是寻求教研加以印证，加以印证。然后他就跟佛这么说了：善哉，世尊，于法自在，唯愿哀悯，说此恶意。一切佛子心皆乐闻，心皆乐闻。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我们回来看看一观第六页的第四段，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楞伽王即坐如前大莲花之宝山顶上，即是心悦恭敬的说：我今欲问如来两种之意啊，此两种之意，我曾在过去呢已经请教过过去的诸佛，过去诸佛呢也已经为我解释过了。我今所问的仍然是这个如来的恶意，愿当前的世尊呢为我慈悲开示，更为解说。世尊，变化佛曾说，此恶意不是根本佛所说。根本佛所说的三昧乐的法门，不说虚妄分别之法。这根本佛就是法佛的意思啊，法身佛。法身佛是没有形象的，为什么没有形象？因为他骗一切众生心中，骗一切法中。他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因缘，他不是任何特定的人所说的，是人人都可以证那个道理，对不对？开显那个因缘的，那是法佛的境界。所以法佛的境界不是一人一时一处，不是，他是周遍成真理的。于是楞伽王就这样子跟佛劝请说：善哉，世尊，一切法自在无碍，但愿世尊以这种无碍的智慧啊，怜悯我等啊，进一步为我宣说此如来恶意。一切佛子啊，都也十分想听世尊演说。好，我们进到第七页。当时啊，夜叉更着着，夜叉就指当时楞伽王所带领的一群人啊。当时夜叉王啊，更着着种种的宝冠璎珞，表示他的福报。啊，这宝冠璎珞并不是他故意要炫耀啊，是指他那个人过去长时间修养下来所表现出来的福德跟智慧质量。所以这边菩萨挂的璎珞啊，都表他自己无始劫来所修集而显现的啊，在一手身上面所显现的各种福德跟智慧的质量。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修养啊，你看他的举止，看他的使用的东西，对不对？一个有气质的人呢，即便挂上一个 A 货，你们知道 A 货的意思吧？都像是正牌的，是不是这样子？就这样，他有那个气质，感觉他就是用那种东西的人啊。我不是说那个名牌的东西就表示有 class 啊，并不代表这个意思，而是他奇怪怎么用什么，然后他用个皮鞋，不是以前小时候读过那个书吗？用个皮鞋钉上两三根钢弦就可以当 violin。那也得要调音技术特别好，演奏技术特别好，对不对？那就是这个意思啊。用种种的宝冠璎珞，用种种各种宝物去庄严其身，并应声道说啊：如来常说，一切法都应该要舍去，何况非法啊。这是《金刚经》里面很有名的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们今天白板上就从这里开始。那么为什么必须舍弃一切法及以非法呢？法跟非法就是分别这一切的善恶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三个的分别都要通通要舍掉呢？那么何者是法，何者是非法？法如果应当要舍弃， 那为什么要有恶法之分呢？有恶法的之分就代表有虚妄也有真实嘛，对不对？那你如其虚妄说虚妄，如其真实说真实，不就好了吗？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就像好像是有些有体啊无体啊，有实无实，对，它本身就是一种虚妄分别，不能了知阿赖耶是无差别之相，就像毛轮住于不净之净一样。法性本来就是这样，如何舍弃呢？所以这表示呢，楞伽王啊，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会。他说啊，这就是声闻二乘的想法。想法就是说，生死实有嘛，那生死是无常的嘛，所以无常法性应该是真实的嘛。那为什么连这个都要舍弃掉呢？不对啊。那佛的深刻的意思是，不是要你舍弃法性而已，而是法相上面的法相上面的虚妄分别性呢，根本也没有什么东西令你受苦的。令你受苦的是你对他的不如之见所生的颠倒而已。你拿个杯子，经常讲，你拿个杯子，你不懂正反，你不懂瓶盖锁着的，翻来覆去，嘿，奇怪，这杯啊，无通带物件，这杯就拗哎，对不对？哎呀，乃至于呢，你把杯子呢，它有杯盖打开了，可是你去拿它倒着看，这杯子不好，没有口，你把它倒过来嘛，哇，更糟糕，它没有底。请问你要舍掉它的口，还舍掉它的底？都不能舍嘛，你怎么舍哪一边呢？你要有个开口处，也要有个底嘛。你要舍掉是你的颠倒见嘛，你开始就把它看颠倒的，这要舍嘛。舍要叫你舍，舍掉什么？没有嘛，就舍掉颠倒。颠倒是无所有不可得的东西啊。你只要善用其心就好了嘛。你在口处装水嘛，底就会把它承接住了，不就是本来如是吗？对不对？我叫你舍法非法，又叫你舍有掉什么吗？没有嘛，没有嘛。楞伽经的意思就是这个，达乘离分别的意思也是这个。这个就是最胜空性，你可以讲十八空，一个一个去空，慢慢空好了，空掉也不过就是分别的差别相而已。分别有十八种空相，一个一个舍，一个一个放，对不对？放到到底不知道我在放什么，对不对？我到底舍掉什么？无所舍。你体会到这件事情之后 OK 了，那就是毕竟空的境界了。那这个时候呢，佛就对楞伽王说啊，楞伽王啊，你难道不曾看过平等无常之物吗？啊，平盆啊，这些都是啊，有做法，有做法就是无常。